Podcast， 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啊，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一个网站上面替黑米加油一下，替黑米 rating 一下。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哦，有这样子的一个荣幸哦，可以代表说华语区的 Podcast 呢，到德国之声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 Weblog 比赛，Weblog 票选哦。那这个的票选，说真的，它有分很多很多种啊，它还有分一般的，主要其实它比较 focus 在那一般的写的 blog 上面哦。那有声音方面的 blog 和一些影像方面的 videocast 呢，算是比较新的项目哦。那其他参选的在Podcast 上面参选的呢，其实都是其他语言的。那黑米公主呢，很荣幸能够代表说华语区这边去参加 Podcast。 那至于在 Videocast 上面呢，还有两个是倒是代表华语的，有两个哦，有两个 Videocast 可以参加比赛。那详细情形大家可以到我的网站上面去看一看，那替黑米加油一下，也替其他两个华语的 Videocast 加油。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写的方面的 blog 方面的代表华语去参加的就有比较多了哦，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那替华语区的多多争取一些选票。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这个 Cards 哦。上个礼拜这个在户外录音了，那我想说这次讲旧城呢，就不要再用户外录音，因为我其实有录啦，我试着录了一下，就发现说效果不是很好哦，因为旧城比较大，那个整个空间上面呢，空间上面设计说比较，说真的真的好像不太适合去录音了，你怎么样都很容易去录到这个旁边那种杂音非常的吵，尤其如果说你走在街道上面，说那个街车走过声音，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听到说你自己在讲什么，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听到，我相信说朋友没有办法听到哦。那整个空间结构关系的不同呢，试了几次录音之后，我觉得说我还是回到录音室之后，什么录音室其实没有那么好啊，就是回到家之后，我关在房间里面，把门窗都关起来呢，那跟大家分享说我在Cards的一些经验哦。那Cards呢，它是斯大亚马克大这边的首府，也是奥地利的第二大城。不过说真的，这个第二大城跟第一大城之间两个之间还差的有够大的哦，这个差别有多大呢？我这边手上有一份这个今年七月份啊，他们这边一份杂志他做的一个统计哦，就是说呢，维也纳啊，它的人口哦是有163万人，将近164万人哦，那他那个维也纳有多大？维也纳就415平方公里哦。好，好，这个是奥地利的第一大城。我们现在把这个杂志放一边哦，那我们再看，再来翻到那个关于卡兹第二大城，它有多大呢？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卡兹就真的小很多，它大概只有差不多，维也纳的四分之一大哦，比维也纳四分之一稍微大一点，它是面积是127.6平方公里，维纳呢是415平方公里哦。然后那个好，现在那人呢，那既然是四分之一，大概至少也有四分之一人嘛。维纳是160万，想想第二大城，如果照这个面积的比例来算的话，好，那我们至少也有40万人嘛。那既然是第二大城呢，40万人再少一点好吗？看看有没有30万，结果哦。没有，它是将近30万，它是27万人。第一大城跟第二大城之间悬殊未免也太大了，一个是160万，一个是27万。我那时候在看那个数字的时候，还想，我是不是这个小数点的地方点错看错了？然后仔细来算一算，就发现没有，没有看错，也没有选错哦。可是说真的也不能这样比，因为维也纳它是直辖市，而这个卡兹它不是直辖市哦， 根据统计就说，全奥地利有将近800万人哦，那有1/4的人口其实集中在维也纳，那所以这样比较起来呢，当然就是维也纳真的是比其他的城市的人要大很多，要多很多。那他甚至哦，这个维也纳人，我再看一下这本杂志哦，甚至维也纳的人口啊，比这个史达亚马整个史达亚马克的人哦还要多哦，多了多少？我看一下哈。根据今年7月的统计是多了将近50万人哦。那整个史达亚马克它面积有多大？它整个史达亚马克当然面积比维也纳大很多咯，那个面积呢是16400平方公里，是差很多。可见这个史达亚马克这个地方真是地广人稀哦。可是其实不只是史达亚马克，应该说整个奥地利除了维也纳之外真的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好，那个我们现在再回到卡兹哦，现在大家大概对这个卡兹的一个地理方面的哈人口方面的一个情况呢有稍微一个了解。那我们来看说，那这个卡兹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卡兹啊，它其实这个名字啊，它并不是说最早最早出现，它并不是一个德文的名字，而是斯洛维尼亚的名字哦。那当然也不能说他真的是所谓的斯洛维尼亚，因为说真的，我再重申一次，在100多年前、200年前的时候，奥匈帝国是一个有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所以这个管他什么斯洛维尼亚、什么斯洛伐克哦，这个呢全都是当初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用其他方言来出现有这样子的城市的名字，其实也不是说很惊讶啦，也不会让人说很惊讶哦。现今卡尔兹在2003年之前说有这样子一个文化之都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出现之前呢，其实卡尔兹它并不是一个很为人知的城市，它比较为人知的可能是要是这个目前那个加州州长哦，这个阿诺·施瓦森那个，他呢他自称他是卡尔兹人，其实事实上如果说严格来讲，他并不是卡尔兹这个城市的人，而是离卡尔兹大概2公里的地方呢，一个叫塔尔的一个小镇的人啊，不过说2公里也没多远啊，那我们就大家勉强就称他也算是卡兹来的人哦。啊，当然还有在卡兹方面，有几年前呢，他们曾经说说这个2003年要建立这个欧洲文化之都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有其他计划，就是说卡兹上面这边建立一个体育馆呢，有点类似那种小巨蛋这样子，就是可以大家在那边踢足球、看运动比赛的地方。那呢，这些史达亚马克的卡兹的人呢、他们想说啊，要为了那个纪念说我们卡兹曾经也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哦，世界知名的人哦，阿诺·施瓦辛那个呢，那所以呢，希望把这个体育场的名字哦，以那个。这个魔鬼终结者以这个魔鬼终结者来命名哦，不是魔鬼终结，应该是说以施瓦辛那个的名字来命名哦。那还有一个中学呢，也要以这个施瓦辛那个名字来命名。结果呢，这位加州州长，现任加州州长啊，他说他觉得不希望用这样子有点造神的运动的那个的东西来纪念他，何况说他还活着、哦。那还有呢，这个施瓦辛那个他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哦，能够来去资助这样子的体育场，那资助这样子的学校，所以就现在呢，这个体育场也改名了啊，这个学校呢，它也改名，都不再叫施瓦辛那个。那其实如果是在大概就是在2003年这个时候，2003年、2004年，这个体育场和学校名字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哦，还没尘埃落定之时呢，大家在卡兹哦，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啊。那个这位现任加州州长的照片呢，一大堆广告啊，在这边飘扬。可是我这次去2007年，这次去到那边，一点都看不到这位魔鬼州长的踪影了。人也是很现实哦，我拿不到你的钱，那你就不要想我再替你做任何的广告。我想这位魔鬼州长他应该也不差说他些老乡亲替他做广告吧。反正他现在应该其实他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心呢通通放在这个美国。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也没什么对啊，本来就是你真正你移民到另外地方去，你这边落地生根呢，你就要说以跟当地人融合为在一起、哦嗯、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国外的，你还处处声称说你是哪里来的啊？当然你不能忘本啦。那你还处处声称呢，说我是奥地利人哦，所以我不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奥地利人都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不跟不玩美国来这一套哦。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跟当地人打成一片，不是吗？说真的，我觉得美国这位美国州长呢，他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拿到说奥地利这边了，因为奥地利这边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外国移民，可是呢他们虽然说来到奥地利这个地方，可是他们一切的行为哦，他们还是以说他们身为原来的原生国那地方的行为呢，那也就造成说当地人很多的困扰，因为当地人是觉得说你竟然说觉得认为我的国家好，我认为我的，所以你才会来到这边，不是吗？可现在你来到这边呢，又用你原有的文化来影响我原来的文化、哦、那搞得说我原来你们很喜欢的一些国家呢，那又变成说你们当初想急于离开的地方，这不是一种很吊诡的情况吗？这是我自己一个人想法啦，也许大家还有其他不同的想法，不是说这是当然还就是怎么讲，毕竟这是我的广播节目嘛，所以主要是抒发我自己的感想，让大家听听我自己的想法。那对不对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Cards 哦。那 Cards 这个地方呢，有什么 ？Cards 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它整个建筑，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会想说，这个是奥地利吗？这个根本一点都不像奥地利嘛，那一点也不像那所谓奥匈帝国那种感觉，像去到布拉提斯拉瓦，然后说到了那个布达佩斯特，到匈牙利那边去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根本就是跟维也纳一样嘛，这个根本就是跟维也纳拷贝出来的城市一样啊。可是到卡兹这个地方，你看出来的，你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你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卡兹它好像意大利哦，说是这个卡兹它的城市哦，你会感觉到像你，它很像这个威尼斯啊。当然，这个卡兹它作为一条莫尔河之外，它并没有说像威尼斯这样说，好像一个水渡都这样有水道来去，它主要还是有一般道路啦。可它整个建筑啊，就很像那种意大利式那种感觉，原来是那种原来是当初文艺复兴的时候啊，因为卡兹它比较接近现在的意大利啊，那也受当初的影，也受这个地区的影响很大。虽然它在文艺复兴的时候算是比较早受到文艺复兴影响的城市啦，所以在那个15、16世纪的时候哦，那所以它整个建筑呢就。你会一眼看去，你会觉得说比较像在意大利，尤其像威尼斯的那种感觉哦。那时候很多那种内廷式的建筑，那一般来说它的建筑哦，说真的比起来哦，比这个奥匈帝国式的建筑呢，会比较，你会觉得它比较华丽，比较多的雕刻哦，那颜色也比较鲜艳。那这也是表现出说两个民族性的不同哦。那意大利人就是比较热情，那他比较讲究装饰哦，那可是这个德语系的人哦，这个日耳曼民族呢，他们讲是比较注重实用哦，在整个外墙建筑方面就少了这种缺乏那种装饰性的哦，那就讲究比较实用性哦。那颜色呢，除了说当初建筑绿泉宫的时候，就是那个雄坡那个美泉宫，绿泉宫的时候，台湾叫李泉宫，好像还有很多人翻译成美泉宫，大概就是那种反正大家想一下，就是美丽喷泉的意思哦。所以建筑这个宫殿的时候呢，因为运用涂上的是外墙通常是黄色，也是造成说后来呢大家呢很喜欢模仿着皇家的颜色，就喜欢涂上黄色。可是事实上这个说起来啊，这个日耳曼民族的是建筑，不管是建筑是实用，采取实用来说啊，那颜色也没有那么鲜艳哦。那也是直到立泉宫之后才有这个鲜黄色的出现，那比较起来就一个很大的不同哦。 大家可能有在我的网页上面有看到说这个包围着这个 Kunsthaus 这个现代美术馆的这个旁边的建筑，就全都是红砖建筑哦，就红瓦。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卡兹，它你可以就是古城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它所谓有一个内廷式的建筑。其实哦，这个内廷式建筑在维也纳你也可以看到，可是它的内廷式建筑是你从外面是看不到，你一定要进到里面去之后你才知道说什么叫做维也纳式的内廷建筑。那可是这个在卡兹它这边看到这个意大利式的内廷建筑就不一样，你就是你从外面就可以看见，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哦。那你会看到你这个内院内庭哦。那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建筑上面也可以反映出了两种民族的不同哦。那意大利人就是，我欢迎外人来啊，你们随便人人都可以进到我的内庭来看看我这个我的家是什么样子。那我可能欢迎大家来啊，喝个小姐，大家聊聊天，凑凑热闹。可是呢，这个维也纳式的内廷建筑就不是这样子哦，你在外面完全看不到，除非你有荣幸主人请你到家里来，你才有可以说一窥究竟哦，要不然你是根本就完全没机会。所以这个应该说日耳曼式的人，日耳曼人啊，那维也纳人他们算是比较也不能说排外啊，他比较保护自己哦，比较注重隐私权哦，也就是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好像维也纳人很不友善很冷漠，其实他们是一种属于慢热型的啦。那你慢慢跟他熟了，你就会发现他们也是很热情的。可是这个意大利人不一样，他一开始就可以跟你来一个热情的大拥抱。这个从真的说真的从建筑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个性的不同哦，实在是很有趣哦。你从不用讲话，你光是看房子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主人个性怎么样啊。不过当然这样说法用到现在已经有点不同，因为很多人现在是说买以前人盖的旧房子哦，所以渐渐这样子好像也不太能够显现出个性。可是你从这个旧房子里面可以大概拆除一下这个大概这个民族的共通性是怎么样子哦。那也就是说为什么说你真的要认识一个人啊，认识一群人，认识一个国家，其实你这样蜻蜓点水式的参观啊，并不能够真正去了解。而说如果你说有机会能够在当地住一阵子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说也许没有那么多时间住上一个月，可是说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你真正去观察这个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细节哦，你可以大概理解一下说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样子，那也不会觉得说什么大惊小怪啊，什么文化冲突，其实一切都是有可以解释的啦。那在这个卡兹旧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有很多那种类似那种防火小巷哦，那仅容一人通过的地方哦。那上面房子上面其实是连接在一起，就房子大概一楼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很窄很窄的小巷子。那原来这个小巷子的作用是什么？先讲一下说这个卡兹的建筑，卡兹它的建筑呢，它一般当然现在大家会比较看在木尔河上面一条河，以前的人建城应该都是会沿着城嘛，沿着河建筑城嘛。那这卡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地位，就是它除了是说有一条河莫尔河之外，它还有一个叫做城堡山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呢，卡兹它其实是围着个城堡山筑成的一个城哦，它以城堡山为中心。那城堡山那个现在呢下面哦，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挖空了哦，那下面有一些有那个类似矿山火车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还有如果说你体力不够好没有办法哦爬到这个城堡上面去的话呢，你也可以搭电梯上去，其实并不高了，不过说你有点陡就是了，所以搭电梯对一般小孩老人来说可能比较舒适一点了。那个山上呢，现在山上呢就是也变观光地啦，也变观光区了，已经变成为说大家来到卡兹除了 Kunsthaus 还有这个 Moorinsel 之外啊必定去的地方。上面一个很漂亮的咖啡馆哦，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餐厅，那说呢可以在上面可以眺望整个卡兹城哦，非常漂亮。那大家可以知道说好，这个卡兹大概就是建筑在山跟河之间哦。那以前说真的，如果哪一天不幸啊，这个以前没有电嘛， 大家都是点蜡烛了，如果不幸这个蜡烛不想倒了，烧了你家窗帘，那整个火就烧起来，这么发生火灾了，这种是经常发生的哦。啊，所以呢，就他们这个小巷子仅容一人通过的一个小巷子，就是大家呢，就是所有的卡子居民啊，就是沿着这个巷子哦，然后拍拍拍拍拍，然后到木尔河这边哦，做什么？接水呀、啊，就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电视上面不是有人在传水桶吗？就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沿着这个小巷，沿着这小巷子把那个水哦接到这个发生火灾的地方。其实这个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守望乡住巷哦。我头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不是像防火巷？后来觉得不对哦，因为防火巷说是巷子稍微宽一点，说你如果说你 A 栋着火了，你隔壁的 B 栋哦，那个火舌不会延伸到隔壁的 B 栋，所以这个不是防火巷，而是一个守望乡住巷。康尔兹呢，他因为哦，他的整个本身的建筑物是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而且很早之前就建，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并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所以它整个算是被很完整的保留下来，大家可以给一窥说当时文艺复兴时代的房子建筑形态是什么样。所以它在1999年的时候它就被登录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可以大家可以在里面可以一窥说文艺复兴时候的建筑，然后他当初的一些文化遗产的保留是这样，当然也是基于这样子一个理由，也就是为什么说奥地利政府呢，把这个在这个千禧年时候有这样子的计划，把卡兹呢建筑成一个欧洲文化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好，那最后再做一下广告哦，就是大家别忘了，有空到我的网站上去呢，替黑米加油一下哦，那去帮黑米投一票。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